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发现，嗯，为什么这跟我想象的老年生活不一样。
我知道，我也理解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们会有一些突出的表现。我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宽慰，也得到盼望。
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。
我是李诺。
那今天呢，在事事关心的单元，我们跟大家一起谈一个话题，就是老年人聚老的几种突出表现。我们会重点谈四个表现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偏激。
啊哈。
这其实呢也有两种可能。那第一种可能就是以点带面的否定自己，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啊没用了。这个没用也是一种主观的感觉。
对。
自我评价过低呢，就会引起很多的表现，比如说自卑呀、自责呀、自怜呐、甚至是自贬。那这是一种偏激嘛。对吧。那另外一种偏激呢，就是说是以衰老的需要，就是过高的要求别人，我都老了，我对别人有一些要求，这个要求比如说希望得到别人的敬重、关心、照顾，那这是你应该做的，我是老人。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公交车上有很多老人说你要给我让座。这是他的一种表现。偏激的表现。他觉得我作为一个老人，我该得到这些东西。
是。
那他就忽视了他人以及社会的实际条件呀、能力呀和可能性。那这也会由于落差带来的一种偏激。所以第一种表现就是偏激。对。李诺会觉得这样一种描述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，有这样一种表现呢？
两种极端是吧？
对，偏激嘛。就偏激它也有两种极端。
对对对对。其实我会觉得呢，这种偏激呢，从一开始我们如果说只是站在老年人的角度来说，这是很合理的。而老人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他从青壮年的时期、中年的时期逐渐的要过渡到老年这个时期，再加上我们所处的社会呢，虽然已经到了老龄化社会，但是呢仍然还是传统那种结构，说世界这个舞台、社会这个舞台终究属于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的。那么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退下去了。所谓的像我父亲，我的两位父亲哈，我的岳父跟我父亲，他们俩聊天的时候经常谈论到的一个内容就是该退位了。就是也不知道他们说的退的什么位。
对对对对对，该退位了。不知道他们站的是什么位置。
对
吧？
对对对。总的来讲呢，就是他们需要以一个自己是主角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，慢慢的让渡、过渡到一个好像自己不再重要了，
由别人来主导一件事情。
对。
或者说是家庭的事物。
对对对。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允许他们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反应。所以你说到偏激，虽然我们觉得这个词还是有一些贬义的，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许可的。在我这里
我们只是觉得会有这种现象。
对对对对对，
对吧。就是他在惧怕老去，或者说在心里面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状态的话，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，可能是过渡期。
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分析的是什么呢？老这个字儿，在不同的状态下它其实代表不同的内容的。就是好像这种偏激，刚刚张凡你所描述的这种偏激呢，它是社会性的老。它是社会层面的一种老。说我老了之后，从社会的角度上，我的价值如何被认定，以及我应该如何的被尊重等等之类的。如果哈，我是说如果中华民族没有尊老爱幼的传统，你觉得还会有人倚老卖老吗？
对，就是我没有这个传统了。
对啊，
嗯，我也没有这个期待了。
对啊，所以它是社会层面的一种，就是对自己的老的身份的，一种的考量。
那这是第一个表现。第二个表现呢，非常常见，叫疑病。这个可能真的是很常见。没有病的时候呢怀疑，有病的时候呢就更怀疑了。甚至是谈病就很害怕，问病呢又不敢，求医问药不断，心里紧张，表现就是很不安。那疑病呢会使人对衰退的机能非常的敏感。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他身体有一点点问题，假如持续一小段时间的话，他就很紧张。他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，
检查
他究竟要看看是什么问题。
对，
检查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，他就不想治了。没问题，
没事，
没事，没事，不是大问题。他的这种心理有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啊。
对，
那在这个疑病的状态下，他也是一种惧老，或者说是面对未知的一种不安，
也是因为身体机能逐渐的就是相对不如以前好了嘛。所以你总会感到一些不适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疑病本身呢，就是最怕的是什么？乱吃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。
现在反而少一些。
对，
以前比较多。这个现象呢其实真的是非常常见，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老人呢，他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，赶快带我去做个检查。你会发现呢，他们是很抗拒体检的。
是，
没什么事的话一定不会去做体检。那有的时候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呢，还责怪体检。
那对，
就是体检给我查出来，没有体检我就没问题。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吧。除了偏激和疑病之外呢，第三种比较突出的表现呢就是孤独。那这个孤独呢，它是一种状态啊。它是一种状态，就是自我评价过低，或者说生存意识消极，对他人的不满和抱怨，结果呢就是自我行为的约束和自我精神封锁，就加大了与社会的疏远，形成了孤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，产生了矛盾的孤独心理。那这一类老人呢，他很矛盾，一方面呢他希望别人关心和照顾，另外一方面呢又惧怕期望落差带来心理冲撞，所以就拒绝与人交往，既行为孤独，也就是行为孤独，性情孤僻，同时呢又惧怕寂寞，孤傲的态度呢使人望而生畏。他这样描述，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幸福呢？因为我见过这样的老人。你真的跟他用心交往的话，你会发现他滔滔不绝的跟你说话，很可爱。但是一般情况下他是一个很孤傲的状态。人很难靠近他。
明白，
就是这样一种状态。
明白。这也同样是一种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靠近情感层面。
对，
就是一种性情上面的需要，但事实上呢就是像这里所说到的，其实又惧怕一些期望没有达到，
落空了。
落空了，就是惧怕处在那个孤独的
状态里面。其实这种独特表现呢，说的是孤独呢，它也是一种状态。
对，
它不是说你独处或者不独处，
是真的单独一个人的问题。
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整个人展现出来的状态其实是孤独的。
对，
但是你又惧怕孤独的话，这样一种矛盾心理也会在影响你的行为，影响你的性情。
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那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。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幻想。他脑海当中会有一些幻想，其实我们也有。他会想象一些非常轻松惬意美好的场景，那这些是不存在的。是他自己凭空设想出来的。那以这种幻想呢来欺骗麻醉自己，以达到一种心理的宽慰吧。
没错。
那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。其实我在看这样描述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相对年轻的人呢也会有。
对
幻想。那今天讲到的有偏激， 有疑病，有孤独，有幻想。那说到幻想呢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我对现在的处境、现在的生活的一种逃避吧。
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块读一本书《长乐路》？
嗯，对，
里边有一个傅仪，
他也是逃避，
他挺幻想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他幻想将来可以赚一大笔钱嘛，
然后可以去新疆养老。
其实我们也会幻想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幻想，比如说年轻人哈，现在很多九零后或者说更年轻的人，都在幻想，甚至是我们如果不用这个词叫梦想吧，期待早一点退休，退休之后我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子，是一种诗和田园的生活，
苍山洱海。
对，我们会有这样一种设想，对吧？
对，
好像这样一种设想呢，就会让我现在的这种苦境没有那么苦了。
对，
那老年人我觉得也有他的幻想，这样一种幻想呢，可能会让他现在的困境没有那么困难了。
对，
只是我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触及他的幻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，
又或者说未必是觉得现在有多苦，而是可能到了这个年龄发现为什么这跟我想象的老年生活不一样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，就像你说我们期待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，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我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？又或者说大多数我们是败兴而归，而且还归不回来。
对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那我最近呢跟我父母在通电话聊天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觉得呢这些表现有的在他们身上会比较严重一些，有的会比较轻一些或者没有，但是呢我会感觉到关注到他们的心理状态跟处境呢，相对变得比较重要。那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些经文呢，分享一些我对于年龄对于变老的一些感受。那其中呢我就跟他们分享了有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也跟大家分享。这节经文在箴言书的20章29节，非常简单，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我们非常爱戴老年人，
对，
当然老年朋友也是我们的宝贝。我知道我也理解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有一些突出的表现，但是这些表现呢我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宽慰，也得到盼望。好，那今天呢老年人惧怕老去的几种突出表现，我们要学会正视它，也慢慢的学会拥抱它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李诺，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，日落时我要歌唱你慈爱。